嘿，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我一直都坚信着文字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东西。有时候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常常被文字的真实与贴切所打动，被文字所动容的感觉是微妙的，又是那么的深刻，很令人回味，也很牵动人心。所以我喜欢在文字当中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儿，我喜欢积极地去考虑问题，用真诚去触动人类内心的那份善良。我想，如果你能够用心去触摸的话，你会发现文字是有温度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1.2 太原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今夜不寂寞，我是云阳。每晚的11:05到12点，我都会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每一个周末和假期的夜晚，今夜不寂寞都会有一个固定相同的主题，叫做文字、音乐、心情。也许在平常繁忙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那么在每一个周末和假期的夜晚，就让今夜不寂寞为你读书。今晚继续和你分享飞行官小北《那时我们还不怕相爱》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和故事。你可以加 QQ 912-351-133 912-351-133来找到今夜不寂寞的互动 QQ， 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168-567-8912 168-567-8912，加太原新闻综合广播为微信好友，参与节目互动，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对今晚所听到文字的感悟。当然你也可以和我打一个招呼，告诉我在电波的另一端你正在听。如果你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和心情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可以把今夜不寂寞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们。收听方式很简单，在太原及周边的话，可以在调频收音机上搜索 FM91.2， 如果在外地，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太原新闻广播，找到今夜不寂寞，就可以同步的收听节目的直播。在每晚的11:05到12点，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在同一片星空下彼此相伴，相互温暖，我想这样的夜晚一定是不寂寞的。我也希望每晚的今夜不寂寞可以温暖你，也能够治愈你。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和你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叫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歌曲过后和你分享飞行官小北《那时我们还不怕相爱》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故事，叫做《未来的日子将永无忧伤》。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以为不说也懂得，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有过于虚假，原谅我吗？你的话惊讶，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已蒸发，还不像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真的爱不必刻意吧。其实我一直都想起听的话都听你吧，错觉你不需要
间匆匆就像流沙，却想着来日方长吗、啊、原谅我吗，当情话没电影般的火花，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已蒸发、啊、不想把情绪放表演吧、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你爱我也不容易吧，但是你并不问代价、抱歉我愿
作者飞行官小北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灯泡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问你怎么了，不开心吗，灯泡回答等会儿有个蛾子在窗外看我好久了，我说那不挺好，有人看得上你，灯泡说我不是火，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一辈子。有人很惊讶，难道要让飞蛾去扑火吗？扑火不就死了吗？我也很惊讶，难道不让吗？可飞蛾愿意啊。这个世界上能架得住愿意两个字的不多，那时我们都是飞蛾，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那时我们扑的又何止是火。这是这本书那时我们还不怕相爱封底的文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这些文字让我打开了这本书。今晚就和你分享飞行官小北那时我们还不怕相爱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故事，叫做未来的日子将永无忧伤。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加 QQ 912-351-133 912-351-133 来找到今夜不寂寞的互动 QQ， 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168-567-8912 168-567-8912来和我一起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今晚听到这些文字之后的感悟，也可以和我打一个招呼，告诉我在电波的另一端你正在听。下面时间就和你分享这个故事，未来的日子将永无忧伤。 关几是突然意识到他姐是一个女人的，在那之前他一直当她是他姐，不是别人，就是他姐，一个长他6岁，从记忆初始就出现在生命里，一半时间保护他，另一半时间欺负他的人。这并不代表关几跟他姐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他姐的感情有时比对他的父母还深，这是关几8岁那年所得出的结论。那年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生日，除了他姐，他姐用攒下的零用钱给他买了生日礼物，一个他想要了很久但父母无数次拒绝给他买的变形金刚模型。关几意识到他姐是个女人是在他25岁，他姐31岁那年，是在他姐刚从民政局办完离婚手续，把车从车库开出来没多久就停在路旁趴在方向盘上的那一刻。那一刻关吉像是突然不认识他了，又像是突然认识他了，他从未见过他姐这样，又隐约觉得这可能才是他姐。他坐在他姐旁边，只看到他肩头耸动，却因为一车明目张胆的寂静不敢确定他是否在哭。关吉被这一车寂静挤得喘不过气来，开始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某个终结这一切的开关。突然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车后座上蜷缩着一个捆着蓝色丝带的白色礼盒，看样子像是一个生日蛋糕，丝带勒得有些紧，盒子有些胖。关姐看了半天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关姐从8岁开始就不怎么记得生日了，不知是否和他父母的忘记有关。实际上关吉也不需记得，因为有他姐帮他记着，每年到他生日的前几天他姐都会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即便是在他被他原以为绵绵无绝期的爱情背信弃义，本应理所当然忘记很多事的这一年。关吉鼻子一酸，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做些什么，只本能似的举起右手轻轻地放在他姐的肩膀上。他的骨头好小，关吉心里一惊，像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原来他姐也和那些他所触碰到的姑娘一样，肩胛骨很轻易地就被他的掌心全部握住，原来他们都一样。正当关吉仍在为他的发现舌翘不下时，那一车寂静被一声刺痛人心的啜泣驱散了。他姐扑进他的怀里哭着说，对不起啊关吉，姐把你的生日给毁了。这是关吉头一回看到他姐为自己的事情哭。24年来关吉只见他姐哭过2回，且都是为了别人，其中一回是为了他们的母亲。母亲在关吉上高3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因为全家人的隐瞒，正值高考的关吉一直以为母亲住院是因为胃穿孔。待母亲痊愈之后，他才知道那是一场关于肿瘤的大病，才知道他曾在手术室前安慰家人的那句手术了成功率很高有多可怕。关吉说他永远忘不了刚做完手术的母亲被护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那一幕，他们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除了他姐，他几乎是跪着扑过去的，失心疯一样涕泪横流，扒着母亲的手术床撕心裂肺地叫了声妈。那声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颤，包括蠢到极致的关吉。母亲曾经这样说，妈这条命是你姐捡回来的。多年以后母亲告诉了她另一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儿。她曾在接受后续治疗的那段时间想过放弃生命，曾在痛得无法忍受时抓着她姐的手哭喊，妈想死，你让妈死吧。 要不是你姐一直在旁边让妈挺住，让妈挺住。母亲拭泪说道，妈真想把那些管子都拔了，一了百了。听完母亲的叙述，关姐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儿。原来就在母亲住院的那一年，家里每天到晚上就会出现的声音，不是地下的老鼠，也不是房梁上的野猫，而是她姐躲在被子里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关姐听到的哭声。3年之后，她姐又哭了一次，那次是为了她关姐。因为关姐要退学，要离开北京，她说她再也受不了北京了，和她刚上高一时做出的决定正好相反。那时关姐做梦都想去北京上大学，那时关姐还不明白，支撑她熬过3年苦闷，对去北京十万火急的那份憧憬，和北京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她姐有关。她姐的男朋友，后来她改称姐夫的那个男人叫叶成。叶成跟她姐是高中同学，却是在同去北京上大学时认识的，之前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不能怪叶成当年有眼无珠，只能说那时他时候未到。他姐在他的中学时期似乎对讨论男生和谈恋爱这类小女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虽然她也是一个女生。在那个刚刚意识到男女有别的年纪里，他姐和周围的女生表现得不太一样了。他们就像立春时公园里的树，为证明春天已经来临，迫不及待地在光秃秃的枝桠上绑满假花，因时候未到而妖艳的大煞风景。他姐则一如既往地留着港式男生短发，穿着时下流行的老版牛仔裤，用关姐当年的话来说，就是像陀枪师姐里的男人婆。即使他姐这副装扮，也无法阻止他底子里呼之欲出的将他的无心掩饰背叛得彻彻底底的漂亮。当然对于他姐的漂亮，关姐是没有意识的，他是在翻他姐抽屉时从满满一抽屉的情书中所判断出来的。他姐对那些情书无动于衷，即使关姐偷偷地在那些卡纸上画满鬼脸，他姐也只是哈哈一笑，并不在意。关姐终于发自肺腑地意识到她姐漂亮，是在她姐大学的某一年。对关姐来说，那年暑假本应和往年一样又快又慢，和所有假期一起在记忆中混成一团看不太清楚的黄色烟雾。关姐却因为她姐记住了这个普通假日里的所有细节。当关吉抱着球回到家，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他姐时，突然就愣了，挂着胸前湿透衣襟的每一滴热汗突然就凉了。他张了张嘴，却怎么都叫不出曾经喊过千次万次的那一声姐。他姐留起了长发，穿起了裙衫。晚饭时，关吉几乎是被母亲拽进饭厅的，在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他红着脸复述了一遍刚才悄悄对母亲说的话，比影视明星还好看。家人都笑了，包括比影视明星还好看的他姐。姐，他姐一笑，关姐就安心了，终于敢叫他一声姐了。他歪着脖子懒兮兮地说，姐，你一笑还是我姐，傻得很。发现他姐比影视明星还好看的不止关姐一个。那年夏天来找他姐的男生很多，其中就有叶成。叶成几乎天天都来，有时还给关姐带点小礼物。关姐的母亲也几乎天天都来他姐卧室，将想搞恶作剧的关姐拖出来。那时关姐还处在对感情一知半解，只对玩闹全力以赴的年纪。在母亲和他姐掩着门房门的一次私密对话中，躲在门外准备吓唬他们的关姐偷听到了比恶作剧更重要的事儿。就是他了，母亲问。对，就是他了，他姐回答。 关机憋着笑，将房门推开一条缝，捏着鼻子说，就是谁呀。屋里的光线从门缝里挤出来，将两个知青女人的轮廓映在她眼睛里，她们的举手投足都伴随着光线和阴影的交叠呼应。其中年长一些的女人一边招手让她进去，一边怜爱地骂她坏蛋，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则坐在一旁不停地笑，好像上帝刚刚告知了她未来的日子将永无忧伤。关姐，你不老想跟姐和叶辰哥玩吗？她姐边笑边说，过几天跟姐去北京吧，我和你叶辰哥天天陪你玩。那个暑假关姐过得很开心，对她来说北京的一切都是新的，就连地铁二号线隧道里刮来的风都是阳春白雪味的，因此这个毫不自知浑身土味的电灯泡在北京一亮就是半个月。他喜欢黏着他姐和叶城，用他那时说过的话就是，他俩比我爸妈大方多了。他那时还不知道，只因为这两个人的大方，北京摇身一变成为他考上大学的动力。他更不知道的是，在和北京相处两年，意识到北京就只是北京之后，他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你从小就这样，我太了解了，什么都坚持不下来，一不顺就想放弃，从来不考虑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他姐瞪着他说，你话倒是说得好听，什么叫你来北京是个错误，什么叫你想去闯荡，你想要自由，你别找借口，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想去玩。这是刚准备上大三的关吉告诉他姐打算退学，打算离开北京的想法时他姐的反应。关吉没想到他姐会这么生气，气得把手中的筷子抖掉。他姐越说眼眶越红，声音也越来越大，终于把他一岁多点的儿子吵醒了。对一位母亲来说，孩子的啼哭声能让他的整个世界抛诸脑后，即使那天是世界末日。他姐又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扭身去屋里哄孩子睡觉了。眼眶也有些泛红的关吉也跟着瞥了一眼屋里，门半掩着，他看不到他姐。婴儿的啼哭声逐渐弱了下来，关吉这才听见他姐正在唱摇篮曲，和他母亲当年哄他睡觉时唱的一模一样。等哭声彻底消失，他姐终于退了出来，重新坐在桌子对面，像盯着宁死不屈的犯人一样盯着关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关吉，姐刚才说的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姐知道你很优秀，也很有想法，这一点姐比任何人都清楚，姐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见关吉点了点头，他姐继续说，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是，决定了。关吉意识到此刻应该郑重其事，便将声音放沉了一些。他姐又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决定了，姐也就不反对了，不过你先别高兴，姐有一个条件。他姐见他的嘴角已经忍不住微微上翘，又说，既然你退学是要自由，是要去闯，你就得完全靠你自己，姐不会给你一分钱，你也不许问爸妈要，你能做到吗？能做到，姐就答应你。关吉低着头沉默了好长时间，咬了咬牙抬起头说，能。他姐一愣，眼睛立刻又红了，一滴眼泪像是终于在他脸颊上找到了路，迅速从他的右眼滑落下来。他瞪了关吉好长时间，突然扬起胳膊勾着关吉拍了他脑袋一下吼道，你个臭小子，你就是想去玩。半个月后，关吉办好了退学手续离开学校， 去他姐家度过北京的最后一夜。第二天早晨，关姐一起来就看到他姐为他收拾行李，他几乎遗传了母亲的所有习惯，给他准备了够一个连队吃的水果零食和一箱子根本用不着的生活杂物。关姐也几乎遗传了父亲的所有习惯，他一边一件件的往外挑，一边皱着眉抱怨：“你想累死我。”因为那天他姐的车限号，关姐便坚持不让他姐送，让他好好在家照顾他的外甥。他姐拗不过他，也就答应了。临走前，他姐坐在桌前，冲已经背好背包的关姐招了招手，让他坐在他旁边，向父亲宣布家庭大事般的神情凝重。等关姐坐下，他姐从身后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关姐的手里，说：“这是姐给你的20000块钱，本来不该给你，该让你流浪街头试试，但谁让你是我弟呢？”关姐低着头没动，他姐拽过背包，摸索了半天，把钱塞到他认为最安全的一个口袋里，又把包重新推给关姐，说：“外面不比这儿，姐不在，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要学会独立，但有什么难处一定要跟姐说，听见没？”关姐没有说话，依然低着头，她在忙着咬紧牙关，不然就得哭出来。她想起刚来北京时，曾为每星期都能回到她姐家吃饭而倍感安心，这种不用提前打招呼就能回去的地方，是所有同他一样从外地来北京上学的同学们羡慕不来的。想到他即将离开北京的这个家，想到他即将离开他姐，关吉就快要忍不住了。听见没？他姐又问了一遍。关吉抬起头，这时看到他姐早已泪流满面。他姐盯着他，平静地等待着他的回答，泪水接二连三，自然而然地从眼睛里涌出来，像是他没有注意到，像是关姐的回答有多重要似的。听见了，关姐扬了扬手，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你也真是的，他不把钱打到我卡里，揣这么多现金多不方便啊。”哎呀，我没有想到。他姐终于破涕为笑地说：“可能是跟咱妈学的吧。”就在关上门的一刹那，关吉差点又忍不住了，他用力揉着眼睛，在门外缓了很久，又在电梯里警告了自己许多次，这才勉强维持住一副平淡面色。去机场的路上，关吉不断想象着未来，以便驱散离别的伤感。他甚至将飞机想象成一个终点，如果在那之前他没有落泪，那就赢了。飞机起飞前，当空姐提醒乘客们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时，关机掏出手机，看到了一条新的未读短信。短信刚点开，关机就认输了，他在飞机上哭成了狗。他姐在短信里说：“关机，停住啊。”2年后，关机和他的家人过了一个无比开心的除夕。这2年里，即便是8月15或春节，关机也没有回过家，他独自留在外地打工，拼命到连法定节假日也不放过。因此在2年后的相聚里，关机攒了无数个关于他平步青云的故事，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的家人。为了听这些故事，跟关姐2年未见的他姐也破天荒地留在娘家过除夕。关姐一边和他姐、他的父母打着麻将守岁，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这2年来的经历。他姐在一旁笑着、喝着、赞叹着、感慨着，好像面前这个终于长大成人的男孩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甚至有他教唆其退学之意。早晨6点，预示着新年首个破晓来临的炮竹声响彻城市上空，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麻将桌，拿着炮仗 走出院子，走向广场，加入那些忘记悲痛，内心只有喜悦和希望的人当中。放完鞭炮，父母有说有笑的在前面走着，母亲边说边徒劳地拨开围绕着周围的烟雾和硝烟味儿，父亲则双手背在身后，频频点头。他解挽着关机的胳膊，跟在后面说：“你看，他们还在聊你呢。”关机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没搭腔。不过也是，你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姐参加同学聚会时聊得最多的也是你。大姐扬起脸，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关机半天，说：“谁能想到，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的小跟班，突然就长大了。”姐，够了啊。关机说，逐渐散去的烟雾没能掩住他绯红的脸。大姐笑了，又紧了紧他的胳膊，好像天气特别冷似的。大姐嘴里不断呼出的白气混在即将散去的烟雾中，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突然大姐问了她一个与辞旧迎新特别不相称的问题：“关机，姐是不是老了？”关机一愣，扭过脸看着比她矮了半头的她姐，发现她姐比她矮是五六年前的事情，发现她姐漂亮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但发现她姐老这样的想法她还从未有过。关机随即看了一眼前方的父母，说：“你小心他们听见啊。”大姐说：“听不见。”也勉强笑了两声。大姐放慢了一些脚步，关机也不由得慢了下来。片刻后，大姐抬起头看了一眼越走越远的父母，说：“姐想跟你说件事儿，你先别告诉爸妈，你说了他们又会多想。”“什么事儿？”大姐的语气和神情让关机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她从未在大姐脸上见过这般愁云惨雾。她静静地等待着大姐的答案，大姐却不再言语了。临近家门口，大姐将手轻轻落在门板上，握紧又松开，像是在决定要不要进去。“说啊，姐。”关机急了，压低声音问。大姐看了他一眼笑了，说：“没事，逗你呢，瞧把你吓的。”“你俩嘀咕啥呢？还不赶紧进来。”他母亲突然推开门，笑脸相迎：“商量着给您发压岁钱呢。”说完便和母亲笑成一团走了进去，只留关机一人站在门外，看着大姐的背影，为他刚刚发现的一个令他无比绝望的事实而恍惚不已。他姐好像真的不年轻了。当关机知道他姐并没有事儿，并非逗他，距离那时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了。次年春节，关机回家没有看到他姐，这是他姐离家十多年来也第一次没有回家。往年即使他去南方家过年，也会在年前年后带着大包小包回娘家探望，但这次似乎他连南方家里也没有去。过去的这一年里，他姐很少跟他联系，似乎总有忙不完的工作要做。关机只听他母亲说过，说他在一家游戏公司做什么运营，那家公司刚在南京开分公司，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往南京至少跑一趟。对于他姐没有回家过年，关机的父母倒是态度开朗，开玩笑地说：“两个里能回来一个就不错了。”但是关机还是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打电话给他姐拜年时，顺便问了问，他姐也只是以太忙而作为敷衍。几个月之后，就在北京的柳絮即将集体绝尘而去的时节，他姐突然给关机打了一个电话，并对关机提出一个请求。这也是自他出生到现在二十多年以来，他姐第一次对他提出请求。他姐说：“ 姐能不能求你件事儿？关机说，你说。一个他一辈子都还不完人情的人竟然对他说求，这个字眼让关机很难受，也让他莫名有些恼火。你最近忙不忙？他姐说，不忙，来北京陪姐两天吧。不忙，关机说，出啥事儿了？没啥，你生日不是快到了吗？你来，姐给你过个生日。姐，说实话，不然我可就不去了。大姐沉默了一会儿，笑着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叶晨哥要离婚了。关姐跟她姐在北京机场见面时，两人都没能掩饰住各自眼里的惊讶。她姐像是见到偶像一般，捂着胸口说了句他们那个年代流行过，现在已经过气的感叹语，哇塞，毫不掩饰关机的转变给他所带来的喜悦。你变化真的太大了，他姐笑得合不拢嘴，比去年还要成熟。见他姐这样开心，关机便决定将自己的那份惊讶藏在心里。他姐比去年还要消瘦和憔悴，尽管他面露喜色，却仍然盖不住一脸苦楚。关机忍不住怀疑，时光是不是真的在北京走得更快一些，让他姐在这短短的几年内老去了很多岁，让他姐在这短短的几年内经历了很多坎儿。来北京之前，关机以为他姐是想让他帮忙解决些事情，以为他姐刚刚被生活那头的不安分惊醒，一时难以接受现实所给予的当头棒喝。他没想到那种分离的人都会经历的歇斯底里，早在他察觉到大姐一脸愁云惨雾之前，就已经被大姐咽下去了。关姐几乎想象不到大姐是怎样独自承担下来的。关姐有点生气说，姐，你怎么才告诉我呢？姐不想打扰你的心情，这几年对你来说很关键，大姐边开说边说，语气淡的像是在讨论别人的家事儿。再说这些都过去了，我跟你叶晨哥都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已经没事了。别叫他叶晨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小点儿挺懂事儿的，习惯的挺快。他姐像是没听到他说的那句话似的继续说，我最担心的是他接受不了没有父亲。你呢？你真能接受吗？接受不了啊，他姐笑着说，接受不接受对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到姐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大家正在过着的都是以前接受不了的日子。他姐沉默了会儿又说，姐倒是挺感谢你和爸妈的，还有小点儿，你看你事业步入正轨了，咱爸妈和小点儿也都身体健康，一想到这些姐心里就好受多了。姐，其实你要多为自己想，实在不行就休息一段时间吧，别这么忙，把小点儿给爸妈看着，你去哪儿旅旅游，家里有啥事儿就交给我吧。他姐迅速看了他一眼笑了说，你真的长大了。他右手离开方向盘，伸向关机，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姐知道你比其他孩子聪明，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应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啥也不用担心，咱家有姐扛着呢。签离婚协议之前，大姐特意叮嘱关机别冲动，她说知道关机不愿再叫她叶晨哥，但还是应该尊重她，她毕竟是她的丈夫。说到丈夫这两个字，大姐无意中停顿了一下，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说吧。关机想，以后就该改成前夫了。签字当天，关机跟大姐早早来到了民政局，在离婚登记处等待叶城的过程中， 大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双手也交叉在一起不断揉搓。关吉想起了多年前他们坐在医院手术室外等待母亲的场景。这次他没有用幼稚的话安慰他姐，没说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只是拉过他姐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他姐也握了握他的手，嘴角弯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姐没事，他说。关姐没说话，目视前方，手依然没有放开。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自己的肩头一沉，他姐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这是第一次。关姐答应了他姐不会冲动，在见到叶城迟到了一个小时才匆忙赶到的时候没有冲动，在看到叶城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女人的时候没有冲动，在叶城招呼了一声就走进离婚登记处的时候也没有冲动，但就在叶城从他姐里手中拿过那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在其中一份上龙飞凤舞的签字时，关姐爆发了。好好写。关姐大吼一声，一拳砸到桌子上，震得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吓了一跳。房间外等待离婚的几对夫妻也争相探头观望，关姐用食指在无辜的离婚协议书上戳了三下，隔着离婚协议书的桌子也响了三下，每一响都让人心惊肉跳。看我姐是怎么签的，关姐红着眼睛吼道。那份离婚协议书上，大姐姓名里的每一个字都横平竖直，如同临摹字帖般工整。就在把离婚协议书递给叶城之前，关吉看到他姐是屏住呼吸，稳住颤抖的手指，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的，每一笔都很用力，每一笔都很缓慢，像是在反抗上天逼他用一个姓名去否认过往，像是写完最后一笔，他的生命里将有一段将近十年的记忆顷刻不复存在。叶城没有说话，也没有抬头看关吉，他腮帮子动了动，又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终于还是在第二份离婚协议书上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关吉一把从他手中抽出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姐，搂着他的肩走出了民政局。谢谢你啊关吉，他姐在推门而出时说。但他还是哭了。就在他把车从车库开出没多久便停在路旁趴在方向盘的那一刻，那一刻关吉终于意识到他姐不是那个叫他母亲挺住也叫他挺住，永远让他们有所依靠，永远拖着他们往前走的他姐了。他姐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也会像任何女人一样脆弱，会像任何女人一样无助，会像任何女人一样也有挺不住的时候。他姐在他怀里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说，今天多亏有你，不然姐估计就撑不住了，你真的长大了，知道心疼姐了。他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沾了沾脸上的泪水，又拿出一个粉饼盒对着盖子里的小圆镜补妆。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化妆了？姐平时不化妆的，嫌麻烦。他姐说着又仔细盯着镜子，扶了扶眼角若隐若现的鱼尾纹，突然他啪的一声合上粉饼盒，转过头问关吉，姐好看吗？关吉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哭什么。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郑重其事地点着头，每一下都很用力，每一下都很缓慢，像是要以此证明上天对他姐的眷顾，从这一刻就要开始了。特好看，他泪流满面地说，比影视明星还好看。哭啥呀傻小子，他姐笑着伸出胳膊摸了摸他的脑袋，他一笑关吉就认出来了，他姐 还是她姐，还是那个笑起来傻得很，坚信她的母亲会平安健康，坚信她的弟弟不会流浪街头，也坚信她未来的日子将永无忧伤的她的姐姐。这样一个故事和你分享完了，有些长，但是故事的结尾却很温暖。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依然有一张插画和这个故事对应，插画当中是一个女生打着伞，旁边是一个满脸微笑的小男孩。我想这就是关吉和他的姐姐吧。这张插画背后有这样一句话说，忽然而至的勇气来源于身边有一个比自己更害怕更需要保护的人。其实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的兄长，也许是我们的姐姐，当然也许是我们的弟弟妹们，或者还有那个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的朋友或者爱人。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每一个人在挺过这些挫折之后，就会变得坚强无比。当每个人变得坚强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原来曾经在身边照顾着自己的那些人，关爱着自己的那些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去照料的。所以我想说，不管在今后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挫折，有怎样的困难，也希望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努力地挺过去。为了自己，也为了曾经那些在我们身边给我们保护和关怀的人。就像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世界喧嚣，而我只想和你一起安静地努力一会儿。今天这一篇故事有些长，所以听友们的互动消息就不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了。在这里也说一声抱歉，也希望在这些故事，在这些文字被你听了之后，你会有所收获。你可以加 QQ 912-351-133 912-351-133，把你今天听到故事之后的一些感悟写在今夜不寂寞的留言板当中，把这些感悟记录下来，也许会成为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加微信1685678912116856789121加太原新闻综合广播为微信好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来和我进行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在今夜不寂寞的 QQ 空间当中来找到我每晚和你分享的那些文字和歌曲，也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适应生活，如何更好的去创造我们想要的那些生活。稍后时间来进入今晚的点歌环节。
有一双大手，苍劲有力，拖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有一个身躯伟岸健硕，是我们漫漫航行中的灯塔。
爸爸，
有一种感情比山高，比海深。父亲节，让我们说一声爸爸我爱你。九一二邀您一起和父亲过节。
点一首歌送给你。
今晚点歌环节的这首歌是我亲自点的，我希望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父亲。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总是那么默默无闻而又掷地有声。明天我们将迎来又一个温馨的节日，父亲节。父亲在我们的眼中或慈爱或严厉，不管是怎样的父亲，父亲对我们的爱都如六月的阳光一样温暖而热烈。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有多少故事让儿女们难忘不已，唏嘘不已呢？所以也希望明天不管你能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也要在明天向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来表达一句感谢，同时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我想这就是父母最愿意听到的和最愿意收到的节日礼物吧。我是云阳，每晚的11:05到12点，我都会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夜不寂寞的 QQ 号码912-351-133，912-351-133，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每天的节目动态，也可以找到我每晚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那些文字和歌曲。如果你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和心情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可以把今夜不寂寞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们。收听方式很简单，在太原及周边的话，可以在调频收音机上搜索 FM91.2，如果在外地，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太原新闻广播，找到今夜不寂寞，就可以同步的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在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云阳的声音日记，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云阳的声音日记，云彩的云，飞扬的扬，在哪里你可以找到每期节目的录音回放。最后轻轻地和你说一声晚安，好梦。
912为您报时，现在零。